好，大家平安。上个礼拜比较忙碌啊，有去到新竹参加那个弥赛亚信徒的大会，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又去了台北六一啊，所以好像上个礼拜都不太在台中的感觉哈。回头看整个历代记上呢，我们就看见一到九章是家谱。然后第十到十二章他就讲的两个君王，那两个君王做一个对比，一个只用一章的经文呢来讲扫罗，第十章，如果回到撒母耳记呢，他用很多章经文讲这个王，那历代记只讲一章就讲完扫罗了。那他讲扫罗的时候就总结第十章十三到十四节，没有求问耶和华，他去求问那个女巫，求问别的东西。那去到第十一十二章呢，他又突出是大卫是被神拣选的，所以经文就在十二章二十二节那边说，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及他成了大军，如神的军队一样。那所以就成功了，把大卫这个人物带出来。接下来呢，是大卫心中最想做的事情，迎接约柜。这一章十三章讲到大卫第一次迎接约柜，十五章呢就讲到他第二次迎接约柜。大卫心中一直很想迎接约柜，那他就分开两次。为什么分开两次迎接约柜呢？因为第一次不成功，第一次不成功，第一次很值得我们思想。在撒母耳记上的地方有讲到，下的地方有讲到他第一次迎接约柜，可是没有这一章那么详细。这一章经文的一到细节呢，是历代记的作者补上去的，前面的经文都没有讲。第一到细节是他们商量去迎接约柜，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的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中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还没有来的弟兄，又见住在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我们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经文的出发点非常好，大卫要迎接约柜，当他要迎接约柜的时候呢，整个他就开始找人商量了，找领袖啊，找这些的重要的族长啊去商议，商议完了就一波一波又去找那些没有来的，又在商量。后来呢又再去找那个祭司利未人去商量。他一直找一直找，找了然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他的心是第三节，他说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迎回来，因为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大家都说好，所以他整个动机很好，要把约柜找回来，要求问神。扫罗整个大的问题在第十章总结是没有求问神，没有求问神。那大卫很清楚知道要求问神，所以他就跟众人商量，然后就把约柜迎过来。那好了，问题来了，求问神要在什么时候求问呢？是要把约柜搬到面前的时候才求问吗？不需要嘛。所以求问神应该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动作，那特别要迎接约柜那么大的一件事情，应该做什么？应该求问神嘛，对不对？扫罗的问题就是没有求问神，那大卫也看得出这一个问题是没有求问神，所以他说我要把约柜迎回来。那于是呢，他就去跟众人去讲，开始推动民意全民投票，对不对？开启推动全民公决，那一起来讨论，结果是好啊，大家都说好。所以我们留意一个蛮重要的点是，一到细节里面， 你们、我们、他们出现八次，神的约柜呢出现两次，耶和华跟神各出现一次，所以就在一道细节里面大量讲的是谁决定这件事情呢？人自己决定，而且人自己去判断，人自己去好像一直去要用民意代替神意。这就是一道细节，整个事件发动的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明明是要求告神的，可是神不是主角；明明是要把约柜赢回来的，可是约柜不是主角，众人才是主角。人才是在这一段落里面一个最重要的角色。那所以蛮有趣的，一个很聪明的君王，他了解整个事情啊。扫罗的问题是没有求问神，没有求问神。可是轮到大卫自己做事情的时候，他的整个出发点呢，美好的出发点，可是同样没有求问神。这也是我们里面很容易的一个状况。我们蛮容易呢求什么？求人。我们很容易求呢方法。我们很容易求呢就是大家都认同的事情。表面上没有冲突啊，因为圣经也说嘛，众人以为美的事当留心去做，对不对？所以表面上没有大的问题，可是整个关键呢就变成是求人，整个关键呢是求一些方法，一些方法，没有去求问神。这也是我们来到台中的时候一个蛮大的提醒，蛮大的提醒。在香港接待很多教会，很多教牧同工，他们去到香港都是求一个东西，方法。他们都求方法，他们看见六一很兴旺哦，很发达，对不对？很蒙福哦，所以他们来参观，看完之后呢，就要什么方法，对不对？看完之后就是要方法，可不可以归纳你们成功的因素？我们就讲讲讲，讲完了哦，好，可不可以把你们的课程给我们？对，我们回去要做什么？就是要教这些课程。那我们说不，六一的东西不是一套一套的，六一很少一套一套的，因为那是一个生命，所以要慢慢浸泡，浸泡出一个 DNA 才有。如果我们给你一套一套呢，事实上也没用，因为那些东西都很浅，都很浅。所以很多教牧同工都是这样问我们有没有一套一套。我们都说不行的，六一的东西要浸泡的。哎，我们都跟人家这样说。后来我来到台中了，我来到台中了，回到母堂呢，我要什么？一套一套。因为呢，他们说华山论剑哦，已经从那一个民数记版呢，生出路德记版了。我说给我这一套，给我这一套路德记。而后来建生牧师说不晓得又生了哪一个，好像以西帖记。对，好像以西帖记。我心中在想，给我一套一套。哎，原来这是人的陷阱。我们的陷阱呢，很想去求快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很想你快速给我一些东西，我里面就有安全感。我有时候教课的时候，我都跟那些同工、那些教牧同工说，你们不用抄的，因为六一的很多东西是最终要听到灵里面去。可是呢，大家不抄了。没有安全感，抄代表已经学了吗？不一定。抄完回去会看吗？不可能，对不对？ 那你抄来干嘛呢？为求平安。这抄了抄了，很忙碌抄。所以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用人的方法，用人的安全感，用人用民意去代替向神求。向神求因为太抽象了，你说五功心法是要慢慢浸泡的，太抽象，太抽象。所以我还是想去抓什么比较看得见的东西，一套一套是比较看得见的。众人在你面前说好，我同意，是看得见的。好，神跟我们说好，你这样做得好，比较看不见，比较好像要去摸神的同在，摸神的感动，摸神的启示。所以一道细节，他整个出发点呢，没有走在对的出发点。那好，没有走在对的出发点，神悦不悦纳？神还是悦纳。所以最后神没有责备他们的，神没有责备 大卫整个这样的行动的。对，所以神人愿意去找神，神实际上是就算我们方法找错了，神还是同在的，神还是怜悯的。虽然我们还是抓说、哎、给我那个华山论剑一套一套，那神还是说、啊、你总之你来找我我就开心了。这就是神对我们蛮大的宽容。对，可是那个不是对的方法，不是对的方法。所以来到台中我们蛮警惕的，我们不需要去抓方法，我们不需要去好像自己生产出一些方法。对啊，那我们乃是在这边每一天晨祷经营神，他就是浸泡，对不对？每一天，那你可以说回家听也可以，没办法来就是听，他也是一种浸泡。浸泡在神里面，我才可以对神熟悉，我才可以越来越摸到神的带领。这是一道细节，很值得我们去想的一个东西。我要走捷径吗？我要走快速的道路吗？还是我走在神里面？那走在神里面会慢吗？只要一摸到那个突破点，神一做事情，他做一件比我们做一千件好，对不对？那个快速，神比我们更快。去到第五节，五到第八节，他们极力在神面前敬拜。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来了。西河河系在就是尼罗河，就是尼罗河。然后呢，他在以色列的应该是西南面啊，然后那一个哈马口呢就在以色列的那个北面。所以这里做一个对比，一般讲以色列是从但到别是巴，但是在北方，别是巴在南方。那这里讲呢，从那个从这个西河河到哈马口，它的范围比从但到别是巴更大，更大的一个范围，就把所有人都招聚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大卫率领以色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从头到尾我们看见神的约柜，神的约柜，神的约柜，全部都是被动的，被抬出来，被迎接，被怎么样，被怎么样。所以神继续被摆在一个被动的位置，神继续在摆被动的位置。然后大卫召集所有人，他去向神敬拜。你看他很尽力哦，对不对？我们先说他迎接神，第七节，他们就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新车，这个新车是什么车？对，牛车，牛车。圣经哪里说到运送神的约柜要用牛车？没有啊，只有腓力士人运送神的约柜是用牛车，对不对？还装了几个金老鼠，对不对？就是好像送礼送回去给以色列人赔罪。那是腓力士人运送约柜的方法，那是腓力士人运送他们偶像的方法。圣经从来都没有说要用车来运约柜，约柜要怎么样？要抬的。约柜不是用运的，约柜是用抬的。对，那所以在这边神第二个对人的容忍是什么？第一个容忍用好像用那个用名义、用方法来代替神、求问神。第二个是用地上的敬拜，用外族的运载方法，腓力士人运送偶像的方法来运约柜。这是第二个神对他们的容忍，方法不对，可是神还是接纳他们。第三个，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用琴瑟锣鼓 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在神面前极力跳舞歌唱好不好呢？当然好。可是 神喜欢我们在他面前敬拜，可是神喜欢哪一种敬拜？心灵跟诚实的敬拜，对不对？神喜欢他所定下来的一些敬拜方法，特别在旧约，神要祭司利未人带头敬拜，他要这一批人成为一个代表百姓的一批人，在神面前献上那个敬拜的祭、赎罪的祭、馨香的祭，神要这一批人做代表，他带领整个会众，因为神对敬拜献祭有很多的要求，所以这一批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所献上的敬拜、所献上的献祭，是一个跟着神的方法的敬拜，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敬拜。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第八节是众人用各自用自己的方法去敬拜，所以第八节讲到的是一个比较混杂的敬拜，不是按神心意去的敬拜。所以已经去到第三点了，对不对？那神有没有接纳？还是接纳，所以没有不幸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啊。所以第一点，人用错的方法，神还是接纳。神人没有去求问神，神还是接纳。人用外邦的方法去迎接神，神还是接纳。神人用掺杂的方法去敬拜，神还是接纳。所以神其实蛮渴慕我们去敬拜他的，就算我们所用的方法全错，他都完全然接纳，没有责备大卫，他全然接纳。可是每一点都走在错的一个方法上面，错的表达当中。这就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去思想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到底走在哪一个方法上，走在哪一条道路上。我继续用世界的方法敬拜神吗？我继续用世界的方法迎接神吗？我继续用名义这些东西来代替神吗？对，那教会现在越走越是不是都用名义来带领教会，对不对？很多教会是用名义投票，很多这一些，对。那所以我们应该怎么走一条路是神喜悦的？我们应该怎么去走出一条路是整个神说对，这就是我要的方法。好，我用的方法越合乎神的心意，我们做起来就越轻松了。如果我用的方法越合乎民意，我做的方法就越来越不是神要的方法。神还是会同在，问题是我要的是一点点的同在，还是说整个信仰的特质主权归谁？归神，对不对？所以一到来到这里的第八节，就已经很多，起码有三到四个点，很值得我们去思想我们的信仰到底是哪一类的信仰。好了，最严重的事情发生，第九节，到了基顿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或者惊跳，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九到十节是我们读圣经的经文当中其中一段很难解的经文。一个人愿意服侍神，神你就杀他吗？他只是帮你的约柜，约柜是约柜因为流失前蹄，所以整个约柜有机会倒在地上。乌撒一番好意来扶约柜，对不对？这里的经文跟撒母耳记的经文呢有分别，那个分别是撒母耳记的经文比较是让我们感觉乌撒已经去扶住约柜了，那这里的经文呢，很多的书讲到是他很想去扶，还没扶到，还没摸到。那哪一个经文的记载让我们觉得更可怕？还没扶那个更可怕。历代记下历代记上他要表达是还没有扶，他起了一个动机，我要过去扶。 那如果这个东西是更可怕的话，到底作者想要说什么？他想要表达些什么？原来神很想去表达一个东西，到底我们跟神之间有没有界限？有没有界限？如果人是用人的方法来敬拜神，神说好，只要你来敬拜我就好了。如果人是用外邦运送偶像的方法来送月桂，神就说好，只要你迎接我就好了。如果人是用很多掺杂的方法来敬拜的话，神说好了，只要你想敬拜我就好了。现在去到一个点，到底神可以容忍接纳到什么程度？我们跟神之间到底有没有界限？这是一个要问的问题。如果没有界限的话，那到底谁是神？那不是他是神哦，是我们是神哦。对，所以到这一章经文他要处理就是这一个问题，神跟人中间到底有没有界限？如果有的话，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神的圣洁。神的圣洁是不能去碰的，他的圣洁是他整个荣耀是不能碰的。神必须要定一条界限，因为凡是、如果不是祭司，不是利未人，他们触碰到神的话，他一定死。这是在旧约里面很重要很清楚的观念。因为神要定一条界限，就是他是神，他是既圣洁既荣耀的神，所以那条线就是不能碰。前面所有的线都歪了都没问题，如果连接你都神都不出手的话，一个乌纱去摸，哦，原来他碰了没问题，那会不会有第二个？会。会不会有第三个？会。会众呢就在原路上一边跳舞一边过去摸了，很多人就边跳舞边摸了，对不对？那所以神跟人中间的界限就后来就变成没有了。人就开始觉得我所敬拜的这一个神事实上呢可以随便的，不光是摸这件事情随便，在圣洁这件事情上我也可以随便，我不需要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恐惧战惊，我也不需要去到新约后来说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所以东西它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一方面是我们觉得啊，我只是帮你而已啊；第二方面我们又觉得神必须是神，他是圣洁的，所以我自己的整个人的一个动机跟神的圣洁，我所有的动机都可以越过某一些线，只要我是敬拜神。可是有一条线不能越过，就是他的圣洁，否则他不再是神。所以神在这边做了一件很严厉的事情，他击杀了乌撒，因为神跟人中间必须有一条界限。那当神这样做的时候，整个事件就带来很大的震撼。那到底神不想人敬拜他吗？不是，神必须保留他是神，他是神。所以今天对我们最大的警惕是什么？原来我在神面前，我不能够只讲廉价的恩典。救恩的确是神极大的恩典，可是我不能够只讲救恩，我要讲神的圣洁，我要讲到原来敬拜神是必须付代价的，亲近神服侍神也必须按神的方法来做的。这就是这一章经文里面一个很特别的，我越能够讲出神的圣洁，那现在他竟然可以把他的圣洁不用公义方法来审判我，反而因着他的圣洁，他用他的爱子来代替我上十字架，这个事情就可以把神更大的荣耀释放出来。所以今天教会要讲的不光是恩典，教会要讲的是神的荣耀，神的圣洁， 对，才能够把神极大的极大的那一个尊荣彰显出来。这件事情让大卫很困惑，大卫因为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就愁烦了，就称那地方为比列西乌撒，直到今日他们受到神很大的冲击。比列西就是冲击的意思，那个整个对他们生命的冲撞冲击很大，大到一个地方他就改名的地方叫比列西乌撒。生命常常会遇到蛮多的冲击，这个冲击就是让我们去思考。大卫就惧怕神，对，本来对神只是一面的感恩，可是忘记了他是神的那个尊荣、那个荣耀、那个圣洁。现在大卫对于神的圣洁有一个多一点的恐惧、惧怕。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们这里来呢？”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加特人俄别以东，如果我是俄别以东的话，我会跟大卫说：“大卫，你对我太好了，你自己那么怕不敢迎接约柜，你就把他送过来给我。那你怕我也怕，对不对？那怎么办？”俄别以东这个人很特别，他这边写加特人，可是不可能是外邦人，因为如果他是外邦人，约柜不可能送去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所以俄别以东应该是一个移居在加特这个地方的利未人，他移居到这个地方，不晓得什么原因，有可能，也至少他都是应该是一个犹太人。总之，约柜就搬过去，搬过去之后呢，三个月大大蒙福哦。撒母耳记下的记载得很详细，他如何蒙福。经文这样做一个结论，就是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不是故意要杀人，神所怀着整个意念是善的，他不是要制造跟偶像一样随便要残杀。所以谁真正迎接约柜用神的方法，他就大大蒙福，他就大大蒙福。俄别以东成为一个例子，可惜在乌撒的事件上，神就不得不出手，神就不得不出手。那乌撒去扶约柜，那乌撒对于圣经了不了解呢？对啊，应该也是了解的。了解然后他要去扶约柜，那证明扶约柜这个动作不是一个偶然的动作，也许是一个很熟悉的动作，因为约柜已经在亚比拿达家里很久了，所以乌撒这个人可能是亚比拿达家里的人，他已经跟约柜相处了很久了，他跟约柜相处了很久了，约柜在他家里面，可能他已经每天在摸了，他每一天说：“啊，你这里脏呢，我替你擦擦，我替你洗洗。”他已经习惯了。那神怎么办？神没有出手，因为那个是西夏的地方。如果在西夏的地方神也击杀你的话，那好像神太严厉了。可是现在去到一个公开的地方，全以色列民面前就是看见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会成为一个示范。所以神对领袖在公开场合的要求更高，更高。那乌撒这个动作如果是一个熟悉的动作的话，等于神已经容忍了很久，同一个动作容忍他对神的圣洁的冒犯。整张经文如果这样思考的话，他对当场的人产生一个蛮大的震撼教育，他对君王大卫产生震撼教育，他对那个乌撒的家人产生很大的震撼教育，他对在附近跳舞的人以及全以色列民都产生震撼。他今天也对我们产生震撼，神的圣洁在我们的心中有多大的分量，有多大的分量，我用什么方法去敬拜神，这个神在我的心中他的位置有多重要， 对，所以对大卫来讲，神很重要，可是呢，方法好像比神重要。神很重要，可是迎接神这个事情，他都没有好好去查考该有的方法，他就照抄腓力士人的流程的方法。那所以蛮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思想，我的信仰我要去认真去想神喜欢哪一些，神不喜欢哪一些，我要去想神的圣洁，神的荣耀，我要去想我们活着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神得荣耀，让神得荣耀。所以神的属性一定要在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信仰当中被彰显，被呈现出来，神 才最开心、啊、否则神只是容忍容忍容忍，去到最后一个点的时候就没办法再忍，当他的圣洁被冒犯的时候没办法再忍、啊啊、可是他定义赐福，这要是神在这一章最后讲的啊、他的目的不是要降灾祸，他的目的是要赐平安、啊、赐福赐平安。而被以东成为一个实验，整件事件也让大卫有一个很深的思考，所以大卫第二次再迎接约柜的时候，他的方法完全改变，他真正是参考圣经里面迎接神的方法去迎接神，去迎接神。然后他也学明天那一章，他也学在打仗上开始凡事求问神、啊、所以这是一个事件发生所带来极大的震撼。那、啊、好像乌撒是一个替罪羔羊，事实上如果我们刚才的 分析那个方向是对的话，乌撒平常对神的敬畏已经出问题了，已经出问题，所以不是一个偶然一次的事件神就立刻击杀他，有可能蛮多同类的个案，只是常合是在家里，常合是在私下的场所，所以神容忍，一去到公开事情就不一样。这是这张经文很沉重很不容易解释，可是他带出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神要得荣耀，神要得荣耀，人跟神有分别。你说这样是不是神太自我中心了？不是，神跟人如果没有分别，我不需要敬拜他。我要敬拜这个神，他必须是神，才是我值得敬拜的对象。我要敬拜这个神，他必须是荣耀的神，那我才值得敬拜他。所以界限就很矛盾了，到底我要敬拜的神是怎么样？哦，你是荣耀的，可是现在神一彰显荣耀了，人又碰到自己的血气的问题了，那你这样太过分了吧，我服一服你就被杀了，对不对？所以原来神的荣耀会遇上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血气不太容易接受这一段经文，可是最终如果你问我，我宁愿要一个荣耀的神，总比随随便便拜一个神是我计较他的好多了，对不对？所以神必须是神，独一无二，尊荣尊贵荣耀的神，他才是我拜的对象。所以最终人要学的是，我的血气降服在神的律之下，让神掌权，这是这章经文很难去痛的。它一方面是理解的问题，第二方面是我们整个人的血气感情的问题、啊、一碰到这张经文最终要做的是什么？降服。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叫比利西乌撒？因为它被大大冲击，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思想也是会这样大大被冲击，对、啊、除非神的荣耀成为独一无二的，被尊荣的，当他被尊荣，我们也会分享到这个祝福。好，愿神赐福他的话语，我们可以